第三编，传义道的勇士，抢去的岂能夺回？该掳掠的岂能解救吗？但耶和华如此说，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，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。依靠雕刻的偶像，对铸造的偶像说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这等人要退后，全然蒙羞。以赛亚书49:24-25，42:17。第25，以赛亚蒙召。在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做犹大和便雅悯地的王的长时期间，国势昌隆，胜过自所罗门去世之后约200年来任何其他的统治者。他多年励精图治，在上天赐福之下，他的军队收复了往年所丧失的一部分土地，许多城邑均经重修并巩固了，国际地位大为提高，商业也复兴了，列国的财宝涌流到耶路撒冷来。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。虽然如此，但这种外表的强盛并没有伴随着相称的属灵力量的奋兴。圣殿中的从事固然像往年一样的继续奉行，许多人也聚集敬拜永生的上帝，但骄傲和形式却逐渐取代了谦卑和真诚。圣经论到乌西亚说，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，以致行事邪僻，干犯耶和华他的上帝。那使乌西亚遭受十分悲惨结果的，乃是僭越的罪。王违反了耶和华明确的命令，就是除了亚伦的子孙以外，谁都不可执行祭祀的职分，仅擅入圣所要在香坛上烧香。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他的同人阻止他，劝他不要随意而行。他们正见说，你犯了罪，你行这事，耶和华上帝必不使你得荣耀。乌西亚想到自己身为国王竟遭受这样的责备，便不禁满心恼怒，但他却未蒙允许反对那些有权威之人的联合抗议而亵渎圣所。正当他站在那里愤然抗命时，突然被神圣的刑罚所击打了，他的额上发出大麻风，于是他狼狈地逃出去，再也不能进入圣殿的院子了。乌西亚直到几年之后死的日子，仍然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，成了一个活的阴间，表明背离耶和华如此说的命令是何等的愚妄。他崇高的地位或生平的牢记都不能作为他这项僭越自恃之罪的借口，而由于这罪毁损了自己统治的末业，并招致了上天的惩罚。上帝原是不偏待人的，那善感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。那将在乌西亚身上的刑罚似乎在他儿子的身上发生了抑制的影响。约坦在他父亲作王的晚年肩负了重大的责任，并在乌西亚死后接续登位作王。圣经论到约坦说，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。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，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。当乌西亚作王将近结束，而约坦已肩负国家许多重责的时候，以赛亚便蒙召负起先知的使命。他是王家的苗裔，当时年事尚轻。以赛亚开始做工时，适逢上帝的子民遭遇特别的危险，先知将要目击北国以色列和亚兰的联军来侵犯犹大，他也要眼见亚述的大军来围攻本地的主要城邑。在他的一生当中，撒玛利亚要沦陷，以色列的10个支派要分散到列国去，犹大要一再遭受亚述军队的侵犯，耶路撒冷要遭受围困。若非上帝神奇的干预， 该城可能陷落了。那时南国的安全已遭受各种严重的危机所威胁，神圣的保护将要撤回，而亚述的兵力将要散布于犹大全地了。但外来的危险虽然似乎难以抵挡，却还没有像内在的危险那么严重。那最使主的仆人感到困扰和气馁的，乃是他本国之民的刚愎顽梗。那些应在列国之中做秦光者的人，竟因背道和叛逆而招致上帝的刑罚。那促使北国遭受迅速灭亡的许多罪恶，就是不久之前为先知何西阿和阿摩斯以确切的话语所斥责的罪恶，也很快的败坏了犹大国。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，尤其令人灰心。人们由于贪得无厌，以房接房，以地连地，正义已被曲解，穷人也得不到顾恤。上帝论到这些罪恶说，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，你们压制我的百姓，搓磨贫穷人的脸，甚至连那些身负保护无助之人职责的官长，竟也塞耳不听穷乏困苦之人和孤儿寡妇的呼求。随着欺压和富足而来的，乃是骄傲与贪慕虚荣、醉酒和荒宴。在以赛亚的日子，敬拜偶像乃是司空见惯的事。罪孽的行为流行于各阶层之中，以致少数仍然效忠上帝的人常受试探而被迷惑，落在沮丧和绝望的地步。看来上帝对于以色列的旨意似将失败，而这悖逆的国度是将遭受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相同厄运了。以赛亚面临这样的情况，无怪乎他在乌西亚作王的末年，蒙召向犹大传达上帝的警告和责备的信息时，便畏缩而想逃避责任了。他深知自己必遭遇顽强的反抗，当他感觉到自己无力应付当时的情况，并想到他要为之操劳的人的刚愎和不信时，他的任务似乎是显得毫无希望。他应否在绝望之中放弃他的使命，任凭犹大国沉迷于拜偶像之中而不加阻遏？难道尼尼微的神邸竟要管理全地而公然反抗天上的上帝吗？当以赛亚站在圣殿的廊下时，他的心中充满了这一类的思想。忽然殿门和内幔似乎都揭起或除去了，他得蒙准许见到里面的至圣所，而这里是连先知的脚也不可踏入的。那时在他面前显出异象，耶和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荣耀的衣裳折满圣殿，在宝座的两旁有撒拉弗飞翔，他们恭敬地折着脸，而当他们在创造主面前侍奉之时，便同声庄重的颂扬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直到圣殿的柱杆和香柏木的门都似乎因着声音震动，整个殿宇也洋溢着他们的颂赞之词。当以赛亚见到他的主的荣耀和威严显示时，他便因上帝的纯洁和圣善而感到无地自容。他的创造主的无比完全，与那些久已列于以色列和犹大选民中的人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罪恶行为对比，该有着何等明显的差别啊！他呼喊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站在充满上帝灵格之荣光的内殿前，感到如果凭着自己的这种多有缺点与软弱无能，他就根本不可能完成他所蒙召担负的使命。但是有一位撒拉弗奉命来解除他的困难，使他有资格负起他的伟大使命。有从坛上拿来的一块红炭沾他的口，并有话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当时以赛亚又听见上帝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他回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天来的访客吩咐这个等候命令的信使说，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。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先知的本分是明显的，他必须扬声斥责那流行的各种罪恶，但他如果没有希望的保证，就不敢担任这项工作。他问道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难道你的选民中永远没有人明白悔改而得蒙医治吗？他为犯错的犹大人所背负的心灵重担，并不是归于突然，他的使命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。然而那许多世代所累积的罪恶还不能在他的时日里被清除，他必须终生做忍耐勇敢的教师，一个宣布厄运而又发出希望的先知。上帝的旨意终于成全了，他的奴隶和上帝一切忠心信使辛劳工作的丰满果效必要显现，必有余数要得救。为了使此事实现起见，这个警告和恳劝的信息必要传给悖逆的国家。主宣告说，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撒下的地土很多，那将降于酷恶不圈之人身上的沉重刑罚，就是战争、流亡、压迫，在列国中丧失势力和威望，这一切都必临到，为要使凡从其中看出一位被冒犯之上帝的手段的人，都可因此受引领而悔改。再过不久，北国的十个支派将分散在列国之中，他们的诚意要归于荒废，敌国行毁坏的军队必一再扫荡他们的地土，甚至连耶路撒冷也终必倾覆，犹大要被掳为奴。然而应许之地却不至永远被弃，天来的访客对以赛亚的应许是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，树墩子却仍存留，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这个提到上帝旨意最后终必实现的保证，给以赛亚的心中带来了勇气。纵使世上一切权势都联合起来反对犹大，那又算得什么？纵使主的信使遭遇反对和抗拒，那又算得什么？以赛亚已经见过大军万军之耶和华，他已经听过撒拉弗的诗歌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他已经得了应许，知道耶和华传给被盗之犹大的信息，并伴随着圣灵感化人的能力。于是先知得了鼓舞，而去从事当前的工作。他在一生漫长而艰苦的使命中，始终记着这一次的异象。60多年以来，他都站在犹大子民面前做希望的先知，越来越勇敢的预言教会将来的胜利。